你看见生成式 AI 商机，但缺乏足够开发资源吗？你正在开发生成式 AI 产品，但资金不足，需要更多募资管道吗？或者你是老板还是高阶主管，想在企业内部导入生成式 AI， 却不知道该怎么开始吗？欢迎参加国科会举办的第一届 Gen AI Stars 生成式 AI 百工百业应用选拔，除了总奖金高达700万，还有业师辅导为企业提升产品力、技术力与市场力，更有机会链接资金与创投及绿色补助通道。5月15号截止报名，请把握时间。大家好，欢迎来到数位时代，我是总编辑王志仁。关于台积电在4月18号的法说究竟透露一个什么样的讯息，以及为什么导致那一天晚上的这个美股也跟着下修，还有隔天的这个4月19号台股一度重挫达到千点哦，那这里面究竟从法说会跟法说会之后有哪些事情我们需要关注，特别针对这个半导体产业未来的发展的重点。那非常高兴在这期节目里面邀请到的是台湾的半导体专家吴金荣先生到数位时代我们的 Pocket YouTube 节目来。
总编好，大家好。嘿，
那首先这个4月18号这个法说会哦，其实我看一般其实台湾的媒体都在解读都还算是比较中性偏正面哦，是但是当天晚上美股其实另外一回事，而且我们看到陆续一些外资的这些报告跟外电的新闻来讲，相对是一个比较中性偏向就是比较负面的这个、哦、那以及第二天我们看台北股市的这个初期的这个反应，那我不晓得就是说那究竟从18号的这个魏哲嘉总裁的法说所报告的这些里面我们应该有哪些需要去重视的地方。
第一个我们要来看就是这一次的法说当然是针对第一季的，今年第一季，那么是在我们4月18号举行，那么前一次的法说是在今年的元月份举行，是针对去年的第四季。那我觉得释放出来的讯息这一次跟上一次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改变的，
就是他是符合他的 guidance， 就是给的之前的那个预期。
对对，他预期比如说啊，当时台积电预期他本身来讲啊，他的营收啊，营业额大概是啊，今年大概会成长21%-25%啊，就是这个范围，这一次也应该是没有变化了哈。那另外一个哈，他现在比较上大家哈，可能有一个让大家觉得哦，有一点变的，就是说它的毛利率哦，毛利率呢哈、哦，原先大概台积电就是一贯维持在53%以上的一个毛利率，那今年对第二季哈、哦，就是说4月18号的这个法说会对第二季，它预期可能是啊、也是51%-53%之间有一些稍微下修哦，大家觉得说哎，是这个是有一点问题哈、哦。但是其实不会的，我们如果解读说为什么他对第二季的毛利率稍微下修，我觉得有大概两个主要的因素啦。一个因素是因为电价的调整齁、哦、可能还没有，我觉得台积电还没有跟齁、哦、他的客户之间的价格有稍微做一些修正啦齁、哦。第二个就是地震的因素齁、哦、地震的因素齁、哦、虽然台积电的损害很小啦齁、哦，经过两三天以后就恢复正常了，但是呢因为基本上在今年代工厂像台积电他们在四级的震度的话，所有的机台都会停止，那机台停止的时候就是有很多在生产中的晶圆就会受损，
就在那个炉管当中的那些，
不一定是炉管当中、嗯、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在黄光区的，或者是做这个蚀刻机，嗯哼，蚀刻区的
进行到一半的、那个，
对，进行到一半，可能那个晶圆就是会整个就没有办法再重新下一道的这个制程的时候，嗯、那就麻烦了，
就整个要报废，要重新再来，
对对，整个报废重，那这个部分可能也有一些损失，嗯、所以也会稍微影响它的一个毛利率。哦、我想是这样，那大家知道基本上另外一个他释放一个兴趣，他释放出这个车用电子、哦啊、车用电子半导体呢在今年的元月份、哦、法说会里面、哦、魏哲嘉是看好、啊、这个车用半导体、哦、认为他还会成长，但是呢这一次的法说会他就认为恐怕车用半导体、哦、没有，就是不会像以前那样有成长，甚至可能还有一些衰退的可能性、嗯嗯嗯、那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现在电动车的市场，你可以看到几天前、特斯拉宣布裁员 10%、嗯嗯哦、那当然呢整个车用的电动车的市场事实上成长趋缓、 那我另外觉得还有一个因素是，因为车用半导体在历经2020年的一个缺货潮，他们也拼命的，以前汽车厂的一个经营模式是叫 just in time， 就 JIT 了，就是一定在要生产的时候，这个原材料才进来，那基本上替他备料的都是他的 first tier 一级供应商或是 second tier 的供应商替他备这一些料。那在我们讲就 COVID-19 起来的时候，2020年就说有供需严重的不足，严重不足，尤其在2020年的年底，整个发生车用晶片导致汽车的生产都减产。那之后呢，所有这一些车厂呢，他们就是积极的对于这个半导体他们不敢掉以轻心了，其他的元件要零件要整个要赶工可能比较快，因为半导体基本上生产的这个 cycle time 蛮长的，所以他们备货比较多。那在经过这几年，我想他们库存也累积比较高，现在也在去库存的状况，这个可能大家有看到的一个讯息。那另外一个魏哲家总裁提到的就是说，原先他认为这个全球半导体的营业额的成长率大概在 10% 以上，他这个是不包含记忆体的，那他这一次4月18号的话说会，他是认为大概可能降到 10% 左右，那这个大家认为对半导体市场大家看起来好像觉得似乎没有那么乐观了，那我们回过头来看，其实以今年全球半导体的市场，我们看到全球几个大的研究机构，包括 WSTS 啊，或者是其他的大的一个就是说市场调查公司，今年基本上半导体的市场包含记忆体的话大概能够成长大概 12% 左右，这个部分应该是还不错。那主要的带动是 AI 跟 AI 的相关应用，那 AI 的最大受惠者就是台积电了，所以台积电我想它今年的营收不错，获利也应该不错了，那可能有的人担心，因为它的资本支出连续这几年资本支出都很高，现在可能很多要开始提折旧，就会对它有产生影响了。那另外一个大家可能对台积电比较就是说大家比较关心的点，就是说因为它现在海外大举的设厂，第一个美国他要设三个厂，然后接下来日本熊本一厂大概今年年底就量产了，然后继续盖熊本二厂，然后德国也要盖一座厂。那么这么多座厂在全球开始运作，大家也在担心会不会对台积电的利润产生影响。第一个我们要知道就是要管理海外的一个制造的设施事实上是蛮麻烦的，然后就是说要耗费很多的资源，也就是说基本上成本也是很高，然后公司的管理幅度也扩大，那扩大的话整个公司要怎么样去对他这个海外的公司的管理能够让他有效率化，然后成本让他还非常有竞争力，这个都是很大的难题，
是
这个也是台积电的考验，所以大家很怕就是说台积电比如说在美国美国的厂一刚开始设厂就是诸事不顺了，最近又比较顺，那原先预计美国厂是比美国的亚利桑那州厂是比日本厂大概早半年左右开始新建，
对，
结果呢原先预期也是今年的年底左右要量产，结果被推延到明年的第一季或是第二季左右量产。不过这个法说会以后 我相信最重要股价为什么跌这样呢，因为原先在元月份法说会的话台积电的股价才500多块啊，现在这一次法说会呢台积电的股价已经
超过800
到超过800块了，超过800块大家对它的期望要更高啊，你在500块左右的释放出来的消息到800块释放出来消息一致的话人家就觉得 高处不胜寒，
是、
哦、所以
因为回到就是说台积电第一季，因为它的这个整个报告来看其实是呈现一个季减年增的，因为同样今年 Q1 跟去年 Q4 比是下降的，但跟去年同期 Q1 比是成长的，因为通常第四季都是旺季，就对电子业来说，其实今年这个 Q1 的报告看起来其实是蛮合理的一个、哦、那就是说大家的预期可能对标是像 NVIDIA， 就是不管你是 Q1 Q4 你每一季都要成长，那当然就以台积电它还没有到这个，因为我们看到它的这个刚才其实吴先生也分析是说电价上涨对它影响应该还没有呈现、哦、但主要反映的可能是地震的一个损失，大概估计超过30亿台币左右，那再来是说其实汇兑其实对来讲是有利的，因为台币其实在这个期间值是贬值的，那一加一减其实大概基本上还是符合他的这个预期哦，但是可能市场对他的预期是比较乐观的，所以就像您刚才提到说一月初是500多、哦、那现在到了四月份是800多，就中间其实上涨的又急又快，其实也反映就是市场大家对他的表现，特别是很多的 AI 的订单来，那昨天看到其实台积电的整个那个营收的 breakout， 它现在其实最大一块是来自 HPC、哦、高性能运算这个，然后其实是手机嘛，那刚才提到就像车用电子其实也上升到 6% 了，因为我记得在疫情2020年那一年只有 2%， 所以这几年当中其实 也持续成长，但是可能这个 6% 已经是车用电子在台积电目前的高峰，但看起来短期这一块要再继续大幅成长不太容易，可能更多还是来自所谓的高性能运算 HPC， 也会跟它的 AI 这块是比较有关的，那特别是说它在这个所谓先进制程就是7奈米5奈米3奈米2奈米加起来现在占它整体营收已经超过60%了，所以其实是一个蛮合理，就是整体来讲 它其实这个体检表或者说以它的财报来看应该符合预期，也是一个健康的，但是可能跟市场大家的这个还是有落差的地方在，就大家可能预期它会更好，就这个中间还是存在有一些，其实
第一个我们来看、哦、其实以台积电来讲就是以往、哦、晶圆代工市场它也是有一个季节性的啦，那不过后来就是说 COVID-19 以后、
这个、
COVID-19 以后那个季节性的因素就比较少、嗯、那原本一般晶圆代工厂它的就是说它的那个营收的一个季节性是第三季是最高峰，第四季就下来，那我简单讲就第三季因为你 IC 一定第三季要先做出来，然后 IC 就是晶圆代工厂出来还要经过封装测试，可能要花一个月左右，那你这个 IC 呢第四季呢去提供给厂商去组装这个它的终端产品，那一般来讲好像欧美的这个销售旺季都是在第四季嘛、哦、Christmas、哦、Thanksgiving Christmas， 然后呢接下来呢、哦、中国大概有中国的新年、哦、这个是销售旺季，所以它的这个晶圆半导体的市场的就是说它的一个季节性的高点是在第三季，然后接下来是第四季已经吃完，第一季还是会下来，那如果你仔细去看台积电今年第一季的营收，事实上是表现非常好了，因为
就通常第一季应该是它最淡的时候，
它一二三月、哦嗯、每个月的营业额、哦、我有做一个、就是说从2019到就是说2024年这个来看，它一二三月都是创当期的新高、哦、也就是说它当期新高，所以今年它要成长个21%-25%应该都是没问题，那大家看第一季获利不错了，因为营业额大家都知道嘛，4月18号翻牌是它的获利了，它的纯利呢是达到2254.9亿，开门就是一天赚了基本上大概10亿左右吧，嘿、啊、三个月里面就赚了2254.9亿台币，这获利是相当可观，
不止一天赚10亿哦，他相当一天要赚23-24亿左右，
我没有仔细去除了、啊、
就是等天当中、
哦、这个赚钱赚的是相当高的了，就是他的基本上他这个出来的数字是相当理想的，那现在来看今年整个半导体成长的整个推手应该就是 AI， 那 AI 大概我们讲 AI基本上我们可以分两个层面来看、哦、第一个推动的层面当然就是在伺服器，就是说 AI 的这个资料中心端、哦嗯嗯、这个端呢、哦、就是当然主要的玩家就是 NVIDIA、哦、因为 NVIDIA 的 GPU、哦、整个市场基本上它大概95%以上了、哦、就是 包括它的 A100H100、哦、那现在新发布的 B100B200、哦、那组合起来的 GB200、哦、这个部分呢、哦、在 NVIDIA， 那这个 NVIDIA 全部都是在台积电下片、哦、那所以 NVIDIA 供不应求，主要另外一个原因是主要是它的后段 CoWoS 的封装、哦、这个 CoWoS 的封装赶不上了、哦、那台积电也积极、哦、像、啊、魏总裁也积极讲说、哦、他们在这个方面、哦、也积极的扩增它的产能、哦、来服务客户。那另外一个部分我觉得也会带动半导体成长的，就是说 AI 的已经下放到边缘端、哦、就下放到终端，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的是 AI 的手机还有 AI 的个人电脑 PC 的、哦、那 AI 的手机呢，现在已经市面上我们大家都看到、哦、可能有的朋友有用三星的、哦、Samsung 的这个 Galaxy S24 的、哦、Galaxy S24 基本上 AI 手机很多功能啊、哦、它可以即使翻译你的这个文件啊，甚至语音也可以做各种翻译。那这个 AI 的手机、哦、我觉得今年刚开始、哦、大家可能观望，明年大概整个会上来，不过这个对于半导体的需求就会用到很多了。那另外一个 AI 的 PC、哦、大概前几天吧，联想、哦、在这个中国大陆、哦、发表它的 AI PC、哦、它把内建很多的这个、AI 的这些软体、哦、应用，然后生成式 AI 的软体的应用。所以呢、哦、我们讲在 AIPC 相关的半导体也会用很多。那 AIPC 当然现在的 CPU、哦哦、有 Intel 和 AMD 啦。那 Intel 呢很多的部分都是台积电代工的、嗯哦、它里面很多台积 Intel 是台积电的大客户啦、哦嗯、它的包括六奈米、五奈米、四奈米、哦、还有三奈米，
他自己现在还在开发当中、
哦、对对对、嗯哦、所以基本上我看到的这些需求、哦、基本上应该是蛮正面的。那我们看到明年应该会更好，为什么？因为明年我刚刚讲过，就是说 AI 手机 AI PC 大家都在观望中、啊哦、那这个部分就会上。然后呢，在云端的就是我们讲的这些 AI 的伺服器，应该明年新的一个大语言模型越来越多嘛，功能越来越强，需要的 IC 越多，所以 Sam Altman 还急着说我要去盖很多晶圆厂，
要花那个7兆美金、
哎、对，7兆美元那个坦白讲是可能他觉得钱很好拿的样子，七兆美元可能性不太高了。我觉得现在、哦、有超过全球有超过7兆美元 GDP 的只有两个国家，一个是美国，一个是中国。中国、哎哦、那第三大的现在应该是德国、日本
、日本跟德国大概差不多，对，
他们都在大概4兆左右而已啊。嗯、七兆美元那是不得了了。
因为 Sam Altman 很习惯是说，因为他以前在那个 Y Combinator 的时候，他都鼓励那些新创来找他要钱的。他说：“我如果再加一个零给你的话，你想象可以比现在再多多。对对”就他自己去找钱的时候，他可能也用了这个。去跟在阿伯的王子去谈，就是说，哎、欸，我在正常，其实黄仁勋讲大概3-4千亿美金就够了，他大概就把它加了一个零的概念。
对，他另外一个概念就是，他可能、哦、我觉得啦，他没有想到阿拉伯的国家，就是说那个沙特阿拉伯是 GDP 最高的，也差不多1兆美金，那、嗯、加一个零怎么去加呢？所以有一次那个 Morris、哦、就是台积电的创办人、哦张丰谋博士他就提到，就哦，现在 AI 要用的 IC 的晶圆不是几千片几万片，是用 Fab 来算的、嗯、一座 Fab 两座 Fab 三座 Fab 四座 Fab， 这个可能要个两三座 Fab 是合理的啦、嗯哦、因为一个 Fab 可能现在以台积电的一个 Fab、哦、基本上一个 Module 大概是25000片左右嘛、嗯哦、那如果你就说大概10万片就够了、哦、那AI 另外一个部分，我是觉得 AI 的，因为它耗的功能很，就是说
耗电
、哦嗯、就是说因为它要很多的运算，所以它一定要往越先进的制程，越先进的制程就是它的功耗是越小、嗯、所以为什么、我觉得魏总裁他提到就是说、哦、其实他台积电这个就是很厉害了，三奈米的讲的时候哦，现在来做这个设计的提前设计的都超过以前5奈米、4奈米、7奈米，现在2奈米、哦、超过3奈米，很多超过很多，很多人都要来、 投两奈米就是开始要跟台积电做这个设计开始 engagement
进去。 AI 的新创就只能找台积电，因为只有它有这方面的自身的产能。 对， 对，
这个部分呢，这些部分我觉得就是有办法，就是说事实上是台积电很坚实的营收成长的一个基本。
对，所以因为一般来讲去年就是2023年都是被认为整个电子业在消库存的一年那本来预期说今年其实会缓步复苏，但本来那个复苏点预估都在下半年但因为来了一个 AI 这件事情那 AI 需要算力所以不管是说从晶片到下游的这些电子产品大家都有一个乐观的预期，而且把这个时间提早了所以从去年大概第四季就开始反映这样的一个事情但我们从今年的台积电第一季的这个法说会4月18号这个来看其实感觉就是说这个复苏可能没有大家想象那么乐观，但是 AI 这件事情是 for real， 它还是一个非常真实的。那刚才也提到是说它的算力一个是反映在云端的这个 server 伺服器一个在终端的这个 AIPC 跟 AI 手机上面但这个部分呢就是在终端产品应该是到下半年会比较明显，现在虽然说有三星这个，但这个比较属于零星的，整体的可能我们会看到就是这些产品上市应该要等到6月的 Computex 之后开始，比如厂商来下单，台湾厂商接单出货，所以那个大概第三第四季，所以那刚才吴先生也提到说可能实际比较可以期待应该到明年了，今年大概可以看到 也是一些 prototype 跟小量出货，但是可能原先大家对这件事情因为 AI 的这个算力不断的成长，而且都是以加一个零的方式在进行的，所以也把原先对于这个所谓产业复苏的这样的一个预期的时间点就自动把它提早，所以就是从今年初去年底就开始反应，在股市上就开始反应，所以这一次其实也帮大家也是做一个比较合理的拉回到现实，我想所以这里面其实没有悲观的理由，只是说可能原先太过于乐观的情绪可能要稍微做一些调整，是不是这样去理解？
对，没有错，就高处不胜寒嘛，因为冲得太快了，总
是
要休息一下
过两万点。 对，
对对对，那另外一个就是我想其实因为通膨也是对整个市场也是有影响的，因为通膨之下大家可能预算就会缩紧，要买的东西它就会缩紧，所以这个部分，可能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有一些消费性电子产品，它的市场的这个复苏的力道就可能就是没有那么强，不过有一点很奇怪，就是不是很奇怪，就是台积电它的消费性电子，是今年第一季对比去年第四季是成长最高的，成长幅度，非常高，但是它占比很小，占比很小。那我觉得它的成长幅度可以这么高，就是说可能以前没有台积电可能产能，这个就是比较，因为那消费性电子很多都是比较成熟制程，那可能台积电的产能就没有那么满，所以很多人他没有那么赶紧就跑来台积电下单了，但是他的整个总量是比较小的。那我觉得基本上以半导体来看今年应该是乐观的，明年也会持续的，因为这个，我觉得是主要是 AI 带动，AI 改变了整个科技产业的面貌，尤其是之下的就是说它的主要的基础就是在算力嘛，算力就是要用半导体，这个是很重要的。
对 AI 带来改变，那当然另外一个带来改变因素就是战争嘛，因为我们看到说现在这个以色列跟伊朗的这个之间紧张其实也让全球股市包括台湾也那，所以在4月19号其实台股一度大跌超过1000点，除了台积电这个因素之外其实也有战争的因素，那当然战争因素在台湾比较难去做一个管理，但是回到台积电这边来看就是说他是不是 也另外一方面说，因为一个可能班上成绩最好的这个学生以前都考100分，这次突然考了98分，但是是不是其他同学就只能考50-60分或30-40分，就所以台股看起来就是从台积电的这个法说会隔天是全面下跌，它不是只有台积电而已，所以也有人开玩笑说其实台积电是帮其他公司开的法说，不晓得怎么来理解这个事情。
对， 对，因为看起来是这样，因为很多人，对关心台积电，当然他可能也关心台积电，但是他觉得因为台积电是坦白讲，是全球大家都认识台积电是一个非常诚实的公司，台积电讲的事情是非常可信的，绝对 我也是我个人也绝对是这样的认同，因为台积电的一个企业价值很重要就是它 要得到客户的信赖，他绝对不会把客户的秘密呢泄露出去，而且他绝对不会去做跟客户互相有竞争的行为，所以台积电从来没有做自己的产品。那也就是说很多人从台积电的法说会去看其他公司，所以您刚刚讲就是说这个是台积电替别人开法说会，当然是有一些会
就是本来可能考100分的学生这次考了99或98，但是这个当然比大家预期有一点失望，但看着其他同学就只能考60-70分，只能是在向下压缩，不可能再比他更好嘛。对，那当然刚才提到说台积电这个资讯透明，这个其实发生在地震当天晚上，其实台积电股价是没有太多的变动，反而是 NVIDIA 其实也接到台积电的讯息，告诉他说他的这个交货不会有影响，就那一天晚上 NVIDIA 股价还涨的，还上涨，因为一方面可能投资市场也appreciate 就是你这种可以这么及时这么快速的就告诉我们情况，那同时说那这个既然没有重大损失的话，其实对你的这个预期还是看好，因为你毕竟还是在整个 AI 的这个赛道上面是在前面的领先群嘛。那最后就是说，那在这次这个台积电法说会，还有没有一些就是吴先生这边看到之后可能跟我们听众观众朋友可以来补充，大家从这里面还可以再多注意或多学到什么？
我觉得从这一次的法说会，我觉得我们可以看得到台积电还是会按照它的轨道成长啊，整个半导体市场的成长可能没有原先就是说没有它元月份预期的那么乐观，不过还是成长，基本上还是成长，这个是很重要的。那我们看到就是说如果用 WSTS 的资料来看，去年全球的半导体的市场是衰退的，然后今年预估是要成长的。那这个成长呢，就是成长到5000多亿美金以上，全球的半导体市场。那台积电当然也是其中的一员，因为跟着成长了。那台积电释放的讯息基本上是相当，我觉得是相当正面的，基本上它还能够继续维持这样。那另外一方面就是25年前的921大地震，当时的资讯还没有现在这么样的传输速度这么快，当时美国的 NASDAQ 几乎大家都要躺平了，因为大家怕
碰到一个不确定性，风险都先跑再说。
对，而且当年我开始认识从业也是从那个时候在，因为那个石英管破裂，那时候从业是专门就是说他是石英管的供应商嘛，那台积电是很快就修复了。那当然经过了这25年来讲，台积电在整个地震方面的这种防范措施是越做越好。那从这一次的法说会，大家我想今天这么跌，这个我们不能够这样讲了，应该跌够了啦。这个不是我预测，我是认为这个叫做 overreact，就是过度反应，过度反应，过度反应当然下一个动作会再给他还一个公道，可能会修正回来，应该基本上是这样。
好，我们谢谢半导体专家吴金融吴先生到我们 Podcast YouTube 节目来跟我们分享他所看到的4月18号台积电法说的重要讯息，以及针对隔天4月19号台股的这个大跌，我们可以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理解。谢谢吴先生，
谢谢，
也谢谢各位观众听众朋友的收看收听，希望大家喜欢这一集的内容，欢迎给我们点赞和转发，也请持续关注和留言，我们下期再会。你看见生成式 AI 商机但缺乏足够开发资源吗？你正在开发生成式 AI 产品但资金不足，需要更多募资管道吗？或者你是老板还是高阶主管，想在企业内部导入生成式 AI 却不知道该怎么开始吗？欢迎参加国科会举办的第一届 Gen AI Stars 生成式 AI 百工百业应用选拔，除了总奖金高达700万，还有业师辅导为企业提升产品力、技术力与市场力，更有机会链接资金与创投及绿色补助通道。5月15号截止报名，请把握时间。大家好，欢迎来到数位时代，我是总编辑王志仁。关于台积电在4月18号的法说究竟透露一个什么样的讯息，以及为什么导致那一天晚上的这个美股也跟着下修， 还有隔天的这个4月19号台股一度重挫达到千点哦。那这里面究竟从法说会跟法说会之后有哪些事情我们需要关注，特别针对这个半导体产业未来的发展的重点。那非常高兴在这期节目里面邀请到的是台湾的半导体专家吴金荣先生到数位时代我们的 Podcast YouTube 节目来。
总编好，大家好。嘿，
那首先这个4月18号这个法说会哦，其实我看一般其实台湾的媒体对它解读都还算是比较中性偏正面哦，但是当天晚上美股其实另外一回事，而且我们看到陆续一些外资的这些报告跟外电的新闻来讲，相对是一个比较中性偏向就是比较负面的这个哦。那以及第二天我们看台北股市的这个初期的这个反应，那我不晓得就是说那究竟从18号的这个魏哲嘉总裁的法说所报告的这些里面，我们应该有哪些需要去重视的地方？
第一个我们要来看，就是这一次的法说当然是针对第一季的，今年第一季，那么是在我们4月18号举行，那么前一次的法说是在今年的元月份举行，是针对去年的第四季。那我觉得释放出来的讯息这一次跟上一次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改变的，
就是它是符合它的 guidance， 就是给的之前的那个预期。
对对，它预期比如说啊，当时台积电预期它本身来讲啊，它的营收啊，营业额大概是啊，今年大概会成长21%-25%啊，就是这个范围，这一次也应该是没有变化了哈。那另外一个哈，它现在比较上大家哈，可能有一个让大家觉得啊，有一点变的，就是说它的毛利率，哦，毛利率呢，哦，原先大概台积电都是一贯维持在53%以上的一个毛利率，那今年对第二季，哦，就是说4月18号的这个法说会对第二季它预期可能是，哦，也是51%-53%之间有一点稍微下修，哦，大家觉得说，哎，是这个是有一点问题，哦，但是其实不会的，我们如果解读说为什么它对第二季的毛利率稍微下修，我觉得有大概两个主要的因素了，一个因素是因为电价的调整，可能还没有，我觉得台积电还没有跟它的客户之间的价格有稍微做一些修正了。第二个就是地震的因素，地震的因素虽然台积电的损害很小了，经过两三天以后就恢复正常了，但是呢因为基本上在今年代工厂像台积电他们在四级的震度的话，所有的机台都会停止。那机台停止的时候，就是有很多在生产中的晶圆就会受损，
就在那个炉管当中的那些，
不一定是炉管当中，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在黄光区的，或者是做这个蚀刻机，蚀刻区的
进行到一半的，
对，进行到一半，可能那个晶圆就是会整个就没有办法再重新下一道的这个制程的时候，那就麻烦了，
就整个要报废，要重新再来。
对对，整个报废重，那这个部分可能也有一些损失，所以也会稍微影响它的一个毛利率。我想是这样。那大家知道，基本上另外一个它释放一个讯息，它释放出这个车用电子哈车用电子半导体呢，在今年的元月份哈法说会里面哈。魏哲嘉是看好这个车用半导体认为它还会成长，但是呢这一次的法说会他就认为恐怕车用半导体没有，就是不会像以前那样有成长，甚至可能还有一些衰退的可能性那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现在电动车的市场你可以看到几天前特斯拉宣布裁员 10%、那当然呢整个车用的电动车的市场事实上成长趋缓。那我另外觉得还有一个因素是因为车用半导体在历经2020年的一个缺货潮他们也拼命的以前汽车厂的一个经营模式是 just in time， 就 JIT 了，就是一定在要生产的时候这个原材料再进来。那基本上替他备料的都是他的 first tier一级供应商或是 second tier 的供应商替他备这些料。那在我们讲就 COVID-19 起来的时候2020年就说有供需严重的不足严重不足，尤其在2020年的年底整个发生车用晶片导致汽车的生产都减产那之后呢所有这一些车厂呢他们就是 积极的对于这个半导体他们不敢掉以轻心了、嗯、其他的、元件要零件要整个要赶工可能比较快，因为半导体、基本上、生产的这个 cycle time 蛮长的、嗯、所以他们备货比较多。那在经过这几年，我想他们库存也累积比较高、现在也在去库存的状况、嗯这个可能大家有看到的一个讯息。那另外一个魏哲家总裁提到的就是说，原先他认为这个全球半导体的营业额的成长率大概在 10% 以上，他这个是不包含记忆体的、那他这一次4月18号的华硕会，他是认为大概可能降到 10% 左右、那这个大家认为对半导体市场大家看起来好像觉得似乎、没有那么乐观了、那我们回过头来看，其实以今年全球半导体的市场、我们看到全球几个大的、研究机构、包括 WSTS、或者是其他的大的一个、就是说市场调查公司，今年基本上半导体的市场包含记忆体的话大概能够成长大概 12% 左右、这个部分应该是还不错。那主要的带动、是 AI跟 AI 的相关应用、那 AI 的最大受惠者就是台积电了、所以台积电我想它今年的营收不错，获利也应该不错了、那可能有的人担心、因为它的资本支出、连续这几年资本支出都很高，现在可能很多要开始提折旧、就会对它有产生影响了、那另外一个大家可能对台积电、比较就是说大家比较关心的点，就是说因为他现在海外大举的设厂、第一个美国他要设三个厂、然后接下来日本、日本熊本一厂、大概今年年底就量产了、然后继续盖熊本二厂，然后德国也要盖一座厂。那么这么多座厂在全球开始运作，大家也在担心会不会对台积电的利润产生影响、第一个我们要知道就是要管理海外的一个制造的设施，事实上是蛮麻烦的，然后就是说要耗费很多的资源，也就是说基本上成本也是很高，然后公司的管理幅度也扩大、那扩大的话整个公司要怎么样、去对它这个海外的公司的管理、能够让它有效率化，然后成本让它还非常有竞争力，这个都是很大的难题，
是、
这个也是台积电的考验、所以大家很怕就是说台积电、比如说在美国、美国的厂一刚开始设厂就是诸事不顺、最近又比较顺，那原先预计美国厂是比、美国的亚利桑那州厂是比日本厂大概早半年左右开始新建、
对，
结果呢、原先预期也是今年的年底左右要量产，结果被推延到明年的第一季或是第二季左右量产、不过这个法说会以后 我相信最重要股价为什么跌这样呢，因为原先在元月份法说会的话台积电的股价才500多块啊，现在这一次法说会呢台积电的股价已经
超过800
到超过800块了、超过800块大家对它的期望要更高啊，你在500块左右的释放出来的消息到800块释放出来的消息一致的话、人家就觉得高处不胜寒，
是、
所以
因为回到就是说台积电第一季，因为它的这个整个报告来看其实是呈现一个季减年增的，因为同样今年 Q1 跟去年 Q4 比是下降的，但跟去年同期 Q1 比是成长的，因为通常第四季都是旺季，就对电子业来说其实今年这个 Q1 的报告看起来其实是蛮合理的一个、那只是说大家的预期可能对标是像 NVIDIA， 就是不管你是 Q1 Q4 你每一季都要成长，那当然就以台积电它还没有到这个，因为我们看到它的这个刚才其实吴先生也分析是说电价上涨对它影响应该还没有呈现、但主要反映的可能是地震的一个损失，大概估计超过30亿台币左右，那再来是说其实汇兑其实对来讲是有利的，因为台币其实在这个期间值是贬值的，那一加一减其实大概基本上还是符合他的这个预期哦，但是可能市场对他的预期是比较乐观的，所以就像您刚才提到说一月初是500多、那现在到了四月份是800多，就中间其实上涨的又急又快，其实也反映就是市场大家对他的表现，特别是 很多的 AI 的订单来。那昨天看到其实台积电的整个那个营收的 breakout， 它现在其实最大一块是来自 HPC， 还有高性能运算这个，然后其实是手机嘛。那刚才提到就像车用电子，其实也上升到 6% 了，因为我记得在疫情2020年那年只有 2%， 所以这几年当中其实 也持续成长，但是可能这个 6% 已经是车用电子在台积电目前的高峰，但看起来短期这一块要再继续大幅成长不太容易，跟更多还是来自所谓的高性能运算 HPC， 也会跟它的 AI 这块是比较有关的。那特别是说它在这个所谓先进制程，就是7奈米、5奈米、3奈米、2奈米加起来，现在占它整体营收已经超过60%了，所以其实是一个蛮合理，就是整体来讲 它其实这个体检表或者说以它的财报来看应该符合预期，也是一个健康的，但是可能跟市场大家的这个还是有落差的地方在，就大家可能预期它会更好，就这个中间还是存在有一些其实、
第一个我们来看，其实以台积电来讲，就是以往晶圆代工市场它也是有一个季节性的，那不过后来就是说 COVID-19 以后、COVID-19 以后那个季节性的因素就比较少、那原本一般晶圆代工厂它的就是说它的那个营收的一个季节性是第三季是最高峰，第四季就下来。那我简单讲，就第三季因为你 IC 一定第三季要先做出来，然后 IC 就是晶圆代工厂出来还要经过封装测试，可能要花一个月左右，那你这个 IC 呢第四季呢去提供给厂商去组装这个它的终端产品，那一般来讲好像欧美的这个销售旺季都是在第四季嘛Christmas、Thanksgiving Christmas， 然后呢接下来呢中国大概有中国的新年，这个是销售旺季，所以它的这个晶圆半导体的市场的就是说它的一个季节性的高点是在第三季，然后接下来是第四季已经吃完，第一季还是会下来。那如果你仔细去看台积电今年第一季的营收，事实上是表现非常好了，因为
就通常第一季应该是它最淡的时候，
它一二三月每个月的营业额，我有做一个就是说从2019到就是说2024年这个来看，它一二三月都是创当期的新高，也就是说它当期新高，所以今年它要成长个21%-25%应该都是没问题。那大家看第一季获利不错了，因为营业额大家都知道嘛，4月18号翻牌是它的获利的，它的纯利呢是达到2254.9亿，开门就是一天赚了基本上大概10亿左右吧，三个月里面就赚了2254.9亿台币，这获利是相当可观，
一天赚十亿哦，他相当一天要赚23-24亿左右，
我没有仔细去除了，
就是等于当中
这个赚钱赚的是相当高的了，就是他的基本上他这个出来的数字是相当理想的。那现在来看今年整个半导体成长的整个推手应该就是 AI， 那 AI 大概我们讲 AI基本上我们可以分两个层面来看，第一个推动的层面当然就是在伺服器，就是说 AI 的这个资料中心端这个端呢就是当然主要的玩家就是 NVIDIA， 因为 NVIDIA 的 GPU 整个市场基本上它大概 95% 以上了，就是包括它的 A100H100 那现在新发布的 B100B200 那组合起来的 GB200 这个部分呢在 NVIDIA， 那这个 NVIDIA 全部都是在台积电下片，那所以 NVIDIA 供不应求，主要另外一个原因是主要是它的后段 CoWoS 的封装，这个 CoWoS 的封装赶不上了，那台积电也积极，像魏总裁也积极讲说他们在这个方面也积极的扩增它的产能来服务客户。那另外一个部分我觉得也会带动半导体成长的，就是说 AI 的已经下放到边缘端就下放到终端，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的是 AI 的手机还有 AI 的个人电脑 PC 的那 AI 的手机呢现在已经市面上我们大家都看到可能有的朋友有用三星的 Samsung 的这个 Galaxy S24 基本上 AI 手机很多功能啊、哦、它可以即时翻译你的这个文件啊、哦、甚至语音也可以做各种翻译。那这个 AI 的手机、哦、我觉得今年刚开始、哦、大家可能观望，明年大概整个会上来，不过这个对于半导体的需求就会用到很多了。
嗯、
那另外一个 AI 的 PC、哦、大概前几天吧，联想、哦、在这个中国大陆、哦、发表它的 AI PC、哦、它把内建很多的这个、AI 的这些软体、哦、应用，然后生成式 AI 的软体的应用。所以呢、哦、我们讲在 AI PC 相关的半导体也会用很多。那 AI PC 当然现在的 CPU、哦哦、有 Intel 和AMD 啦，那 Intel 呢很多的部分都是台积电代工的、
嗯嗯、
它里面很多台积 Intel 是台积电的大客户啦、嗯、它的包括6奈米5奈米4奈米还有3奈米，
它自己现在还在开发当中、
哦、对对 对、嗯哦、所以基本上我看到的这一些需求、哦、基本上应该是蛮正面的。那我们看到明年应该会更好，为什么？因为明年我刚刚讲过，就是说 AI 手机 AI PC 大家都在观望中、啊、那这个部分就会上。然后呢，在云端的就是我们讲的这些 AI 的伺服器，应该明年新的一个大语言模型越来越多嘛，功能越来越强，需要的 IC 越多，所以 Sam Altman 还急着说我要去盖很多晶圆厂，
要花那个7兆美金、嗯、
对，7兆美元那个坦白讲是可能他觉得钱很好拿的样子、哦、7兆美元可能性不太高了、哦、我觉得现在、哦、有超过全球有超过7兆美元 GDP 的只有两个国家，一个是美国一个是中国、哎哦、那第三大的现在应该是德国日本跟德国
大概差不多、哎、
他们都在大概4兆左右而已、啊
嗯、
七兆美元那是不得了。
因为 Sam Altman 很习惯是说，因为他以前在那个 Y Combinator 的时候他都鼓励那些新创来找他要钱的，他说我如果再加一个零给你的话，你想象可以比现在再多多少。就他自己去找钱的时候，他可能也用了这个去跟在阿伯的王子去谈，就是说哎、欸，我在正常其实黄仁勋讲大概3-4千亿美金就够了，他大概就把他加了一个零的概念。
对，他另外一个概念就是他可能、哦、我觉得啦，他没有想到阿拉伯的国家就是说那个沙烏地阿拉伯是 GDP 最高的，也差不多1兆美金，那加一个你怎么去加呢？所以有一次那个 Morris 就是台积电的创办人张崩谋博士，他就提到就哦，现在 AI 要用的 IC 的晶圆不是几千片几万片，是用 Fab 来算的，一座 Fab 两座 Fab 三座 Fab 四座 Fab， 这个可能要个两三座 Fab 是合理的啦、哦、因为一个 Fab 可能现在以台积电的一个 Fab、哦、基本上一个 Module 大概是25000片左右嘛、哦、那如果你就说大概10万片就够了、哦、那 AI 另外一个部分我是觉得 AI 的因为它耗的功能很就是说
耗电、
哦、就是说因为它要很多的运算，所以它一定要往越先进的制程，越先进的制程就是它的功耗是越小。所以为什么、我觉得魏总裁他提到就是说哦、其实他台积电这个就是很厉害了，3奈米的讲的时候、哦、现在来做这个设计的提前设计的都超过以前5奈米4奈米7奈米，现在2奈米、哦、超过3奈米很多，超过很多很多人都要来、哦、投2奈米、哦、就是开始要跟台积电做这个设计、哦、开始 engagement。
AI 的新创就只能找台积电，因为只有他有这方面的自身的产能。 对
这个部分呢，这一些部分、哦、我觉得就是有办法，就是说事实上是台积电很坚实的营收成长的一个基本、
嗯、哼对。所以因为一般来讲去年就是2023年都是被认为整个电子业在销库存的一年、哦、那本来预期说今年其实会缓步复苏，但本来那个复苏点预估都在下半年、
嗯、
但因为来了一个 AI 这件事情、
嗯，
那 AI 需要算力，所以不管是说从晶片到下游的这些电子产品、嗯、大家都有一个乐观的预期，而且把这个时间提早了、嗯、所以从去年大概第四季就开始反映这样的一个事情、嗯、但我们从今年的台积电第一季的这个法说会4月18号这个来看、
嗯、
其实感觉就是说这个复苏可能 没有大家想象那么乐观，但是 AI 这件事情是 for real， 它还是一个非常真实的、哦嗯嗯、那刚刚也提到是说它的算力，一个是反映在云端的这个 server、嗯嗯、伺服器、哦嗯、一个在终端的这个 AI PC 跟 AI 手机上面、嗯嗯、但这个部分呢就是在终端产品应该是到下半年会比较明显，现在虽然说有三星这个，但这个比较属于零星的，整体的可能我们会看到就是这些产品上市应该要等到六月的 Computex 之后开始，比如厂商来下单，台湾厂商接单出货，所以那个大概第三第四季，所以那刚才吴先生也提到说可能实际比较可以期待应该到明年了、嗯、今年大概可以看到也是一些 prototype 跟小量出货、嗯、但是可能原先大家对这件事情，因为 AI 的这个算力不断的成长，而且都是以加一个零的方式在进行的、嗯、所以也把原先对这个所谓产业复苏的这样的一个预期的时间点就自动把它提早、嗯、所以就是从今年初去年底就开始反应，在股市上就开始反应、嗯、所以这一次其实也帮大家也是做一个比较合理的拉回到现实、哦嗯、我想所以这里面其实没有悲观的理由，只是说可能原先太过于乐观的情绪可能要稍微做一些调整，是不是这样去理解？
对，没有错，就高处不胜寒嘛，因为冲得太快了、嗯、总
是
要休息一下，
过两万点。
对、嗯、那另外一个就是我想其实因为通膨也是对整个市场也是有影响的、哦、因为通膨之下大家可能预算就会缩紧、哦嗯、要买的东西它就会缩紧、哦、所以这个部分、哦、可能我们可以看到、哦、就是有一些消费性电子产品、哦、它的市场的这个复苏的力道就可能就是没有那么强、哦嗯、不过有一点很奇怪，就是不是很奇怪，就是台积电它的消费性电子、哦、是今年第一季对比去年第四季是成长最高的、嗯、成长幅度、哦、非常高，但是它占比很小、哦、占比很小、嗯、那我觉得它的成长幅度可以这么高，就是说可能以前没有台积电可能产能、哦、这个就是比较，因为那消费性电子很多都是比较成熟制程，那可能台积电的产能就没有那么满、哦嗯、所以很多人哦、他没有那么赶紧就跑来台积电下单了、啊、但是他的整个总量是比较小的、哦嗯、那我觉得基本上以半导体来看今年应该是乐观的，明年也会持续的、哦、因为这个、哦、我觉得是主要是 AI 带动、嗯、AI 改变了整个科技产业的面貌、哦、尤其是之下的就是说它的主要的基础就是在算力嘛、嗯啊、算力就是要用半导体、哦嗯哦、这个是很重要的。
对 AI 带来改变，那当然另外一个带来改变因素就是战争嘛，因为我们看到说现在这个以色列跟伊朗的这个之间紧张、嗯、其实也让全球股市包括台湾也，那所以在4月19号其实台股一度大跌超过1000点、嗯、除了台积电这个因素之外其实也有战争的因素，那当然战争因素在台湾比较难去做一个管理，但是回到台积电这边来看，就是说他是不是 也另外一方面说，因为一个可能班上成绩最好的这个学生以前都考100分，这次突然考了98分，但是是不是其他同学就只能考五六十分或三四十分，就所以台股看起来就是从台积电的这个法说会隔天是全面下跌，它不是只有台积电而已，所以也有人开玩笑说其实台积电是帮其他公司开了法说，不晓得怎么来理解这个事情。
对，因为看起来是这样，因为很多人、哦、对关心台积电、哦、当然他可能也关心台积电，但是他觉得因为台积电是坦白讲哦是全球大家都认识台积电是一个非常诚实的公司、哦、台积电讲的事情是非常可信的、哦、绝对 我也是我个人也绝对是这样的认同，因为台积电的一个企业价值很重要就是他要得到客户的信赖、哦、他绝对不会把客户的秘密呢、哦、泄露出去、哦、而且他绝对不会去做跟客户互相有竞争的行为，所以台积电从来没有做自己的产品。那也就是说很多人从台积电的法说会去看其他公司，所以您刚刚讲就是说这个是台积电替别人开法说会，当然是有一些味道，
就是本来可能考100分的学生这次考了99或98、嗯、但是这个当然比大家预期有一点失望、嗯、但看着其他同学就只能考六七十分、嗯、只能是在向下压缩，不可能再比他更好嘛，对。那当然刚才提到说台积电这个资讯透明，这个其实发生在地震当天晚上，其实台积电股价是没有太多的变动，反而是 NVIDIA 其实也接到台积电的讯息告诉他说他的这个交货不会有影响，就 那一天晚上 NVIDIA 股价还涨的，还上涨，因为一方面可能投资市场也 appreciate 就是哎，你这种可以这么及时、这么快速的就告诉我们情况，那同时说那这个既然没有重大损失的话，其实对你的这个预期还是看好，因为你毕竟还是在整个 AI 的这个赛道上面是在前面的领先群嘛。那最后就是说，那在这次这个台积电法说会，还有没有一些就是吴先生这边看到之后，可能跟我们听众观众朋友可以来补充，大家从这里面还可以再多注意或多学到什么？
我觉得从这一次的法说会，我觉得我们可以看得到台积电还是会按照它的轨道成长啊，整个半导体市场的成长可能没有原先就是说没有它元月份预期的那么乐观不过还是成长基本上还是成长，这个是很重要的那我们看到就是说如果用 WSTS 的资料来看去年全球的半导体的市场是衰退的，然后今年预估是要成长的，那这个成长呢就是成长到5000多亿美金以上全球的半导体市场，那台积电当然也是其中的一员，因为跟着成长那台积电释放的讯息基本上是相当，我觉得是相当正面的基本上它还能够继续维持这样，那另外一方面就是25年前的921大地震当时的资讯还没有现在这么样的传输速度这么快，当时美国的 NASDAQ 几乎大家都要躺平了因为大家怕
碰到一个不确定性风险都是先跑再说，
对而且当年我开始认识从业也是从那个时候在，因为那个石英管破裂那时候从业是专门就是说他是石英管的供应商嘛那台积电也是很快就修复的了那当然经过了这25年来讲，台积电在整个地震方面的这种防范措施是越做越好。那从这一次的话说为大家，我想今天这么跌这个我们不能够这样讲了应该跌够了啦这个不是我预测，我是认为这个叫做 overreact 就是过度反应过度反应过度反应当然下一个动作会在给他还一个公道可能会修正回来应该基本上是这样。
好，我们谢谢半导体专家吴金荣吴先生到我们 Podcast YouTube 节目来跟我们分享他所看到的4月18号台积电法说的重要讯息，以及针对隔天4月19号台股的这个大跌，我们可以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理解。谢谢吴先生，
谢谢，
也谢谢各位观众听众朋友的收看收听，希望大家喜欢这一集的内容，欢迎给我们点赞和转发，也请持续关注和留言，我们下期再会。